早安。等我一下，这种我电脑一片漆黑。大家早安哦！我跟大家说，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是很开心的就预备，因为我今天要讲创世纪第三章嘛，然后我就预备，然后就写好稿了，然后就放着。因为那个我们自己学，就是上课学讲道法，就是你要先预备，然后要让它沉淀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个预备的过程中，就是反复的思想这个经文，然后所以我就放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礼拜我想说好，我要讲了，我要拿出来试讲一下。结果我一讲不得了了，我光试讲，我讲了一个半小时。我想说，我才刚开始讲到，我就已经得了那个家族性的遗传疾病了，完蛋了，就是道太长。然后想说啊，没关系，不然那个那么长的道，我就把它分成两次好了。然后我就去看下个礼拜是谁讲道，因为我想要接着讲嘛，啊，想要预约好，我就叫他让给我。后来我想想不对。我这样子下去哦，等我到那个78岁的时候，我三节经文就要讲7749次，我觉得不能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就删减了一些内容，希望我今天可以顺利的讲完。如果真的讲不完呢，我就是得了家族性遗传疾病，我要医好这个问题。好，那个今天的主题经文在创世纪2章16到17节，其实我主要是要讲创世纪第三章。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应该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无聊，因为就是圣经上应该算数一数二最有名的故事。我们就是要讲亚当夏娃偷尝禁果，然后被神赶出伊甸园的故事。这个故事就算不是基督徒应该也都听过。好，亚当夏娃是世界上应该算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一对夫妻。我们先在讲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研究一下亚当夏娃这对夫妻的关系。好，起初神创造天地，看万事都是好的。哎，等一下，我来那个放一下。好，主题经文，算没关系，也不用念了。好，我们来看亚当夏娃的关系。那个神创造天地，看万事都是好的，唯有一件事不好。你们知道什么不好吗？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其实神是最不希望我们孤独、我们孤单的。就连圣经很特别哦，就连跟神最亲近的、最圣洁的两种人，一个是大祭司，一个是拿西尔人，都不需要守独身。就是圣经没有要求任何人要守独身，除非像后来那个新约有独身的恩赐的。好，所以呢，神就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新译本的这个配偶，就是这句话叫做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什么叫做相配？相配就是你不足的，我为你补上。反之亦然，所以神为亚当造了一个相配的帮手。我之前小时候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你们都知道嘛，就是那个夏娃是从亚当肋骨取出来的。我想说搞什么？我们就是配角嘛，我们就是一根肋骨变的，他是神，还有气息，什么都有，然后我们是肋骨，好像就是女生就是这个世界的配角。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哦，圣经中也称神为帮助者，嗯。神是帮助者，而神给亚当的任务是管理神创造的世界，为动物命名。所以其实夏娃的出现是与亚当一同承受了这份职分，就是管理这个世界。然后我觉得圣经也很可爱啊，在很多小细节里面呈现出神的价值观跟公平。为什么？因为那个第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女生是从男人而出，而今后所有的男人，包含所有的人类，都是从女生而出。好，所以呢，这个婚姻，神就为他们设立了第一个，是世界上第一桩婚姻。婚姻在神眼中是盟约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哦？马拉基书有一句话说，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然后大家都知道还有什么关系是盟约？神跟我们也是盟约的关系， 对吗？好，那请问大家，盟约跟契约有什么不同？契约其实是一种对价关系，是利益交换。就是比方说，我今天跟我的房东打了一份契约，我每个月要缴28000块，所以我就可以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只要其中一方违反了自己应当，比方说我应当供应你这房子，或你应当付我钱，我们就有权利终止这个契约，甚至告他，对吗？好，所以契约其实是为了自身的保障跟利益。那盟约这个概念怎么来的？其实盟约在古代哦，它是当君王征服领地或者是登基即位的时候，会向百姓立约，给予照顾施恩的承诺。什么意思？就是当一个国王登基之后，他会向比方说他会大赦天下，他会减税，他会做很多他对于百姓的承诺。而像两国结盟，这个也是盟约的关系。会互相承诺要给予对方忠诚和保护，如果一方今天陷入战争陷入饥荒，另一方结盟的国家就会给予出兵或给予救助，对吗？盟约是一种受到誓言所约束的关系，它是单方面发动的无条件的承诺。而这种承诺呢，其实就包括了放弃自己的权利。只是现代人在婚姻里面已经渐渐不觉得这是一个盟约的关系，而认为它是一个契约的关系，对吗？那个圣经旧约有一桩非常广为流传的友谊，就是大卫跟约拿丹，他们之间其实就是盟约的关系。因为约拿丹向大卫单方面的承诺，我绝对不害你，我绝对不杀你，对吗？而当扫罗啊、约拿丹他们都死了之后，大卫也恩待了约拿丹的那个瘸腿的儿子米非波设，跟他说：“你要我把扫罗所有的田地都还给你，然后你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盟约为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向对方保证我将履行的承诺。那我们刚刚讲嘛，神跟人之间也是一个盟约的关系。旧约分成新约、旧约，这个约就是盟约。在整个圣经的那个旧约的过程中，其实神向人定了很多的盟约，包含我们看这张表哦，包含挪亚的方舟之约、亚伯拉罕的竹坛之约、大卫之约、所罗门之约，一直到耶利米新约。其实整个圣经它就是一个约的历史，它是一个救恩的历史，它都是神给予人的承诺跟应许。当初神设立婚姻这个关系，我们在场有很多就是哥哥姐姐已经结婚多年了，然后因为今天也刚好就是社亲很多，就是有很多人还没结婚哦。我们要先确定婚约是盟约而不是契约。好，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前一阵子啊，就是我跟红辉的那个汽车冷气不冷，然后因为最近天气很热嘛，然后我们就感觉就快死掉了，我就想说啊要去检修。我们想说应该是冷媒不够，我们就开去那个就是原厂修车厂，然后想说啊补个冷媒这样子，就一检查不得了，我们那个冷气的压缩机坏掉了。然后原厂就说哦，跟你报一下价，这个修大概5-6万之间。然后我们就傻在那边啊，然后红辉就开始到处打电话问朋友啊，问认识的人，后来就问到就是有整新机可以换，然后所以我们就整新机也要20000多，然后我们就换整新机。然后就在修车的过程，因为我们车就放在那边，我们也没地方可以去嘛，我们就在那个修车厂附近的那个河堤边散步。然后在散步的过程呢，我就开始狂念郑红辉，我就说哎、欸，就是你是不是都没有想要学投资理财啊？你是不是对赚钱没兴趣啊？你是不是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年纪了，然后这个经济压力都交给我就好了？那你不觉得现在什么东西都很贵吗？你有在为我们的未来打算吗？你有想过我们几岁要退休吗？我就其实是我自己心里很焦虑，因为就突然要花一大笔钱，我很焦虑，但是我就把我的焦虑发泄在他身上。然后我就一路走在那个河堤边，那应该是他人生最痛苦的河堤。我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抱怨。然后他就是没有说什么，他就说：“哦，我没有不要努力啊，我会努力啊，好好好，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修好车就回家嘛，隔天我就去上班。我现在大家知道我现在在神学院上班，然后那个时候刚好要就是我在整理今年要报考 的那些考生的资料。那他们要寄来的资料有一项就是蒙召见证，我们规定要交蒙召见证，因为我们要确定你的呼召有清楚才能让你来考。然后因为我就整理整理，我就想到，哎，对啊，我跟宏辉当时念神学院，我们也有交蒙召见证。然后哎，我有点好奇，有点不记得了，当时我们写了什么。然后所以我又去，因为我是教务助理，我可以翻很多过去的资料，我就去翻郑宏辉的蒙召见证，然后念一段给大家听，他在蒙召见证里面写的。2014年5月，我和妻子结婚了，我也离开了台积电，进入和善那教会当全职同工，哎，刚好10年啊！我发现第一个面临的难题就是经济状况，毕竟这薪水的落差实在太大。我很感谢我的妻子，她没有觉得这个家一定要男人赚大钱，她只需要一个能够爱她、体贴她、包容她的男人。当时她的工作稳定，收入也不错，所以当时她是我们家的经济来源。这是他原话，我一字不漏的，就是写这样。我看完这个，我真的是当下我就羞愧的无地自容。就是其实，在不知不觉中，我变成了一个很爱计较的坏太太。就是宏辉这10年其实都没什么变，他就是一样都对我很好，很体贴我，很包容我。可是我变了，我想要他又爱神又爱我又爱钱。然后我想要他服侍神，然后同时还要赚钱养我，我就觉得，哎，神你很故意哦，就是故意让我隔天就看到这段蒙召见证，所以我当下立刻就悔改了，求主赦免我。好，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其实我们真的要认识到，最初神设立婚姻是一个盟约的关系，这个约里面有哪些内容？那个其实婚约的内容很简单，就这三句话。第一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是意志，就是脑的决定。从今以后，与我最亲近的家人，我第一个要照顾跟考虑的是我的先生，我的妻子。好，第二句是什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灵的结合，从此你我是生命共同体，你好我才会好，你不好我也不会好。第三个是什么？这个是心的联合，就是我们能够完全的向彼此坦诚，不隐藏，不掩饰自己，也不批评论断对方。当初神给亚当夏娃的就是这样子一个盟约的关系，一个婚约。好，这是婚姻的根本，婚姻的基础。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下这对原始夫妻，好，夫妻的他们如何面对他们的每一天。我们第一个，我列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今天主题要讲那个分别三棵树嘛。好，第一个我们要讲这棵树哪里来的。第二个，不能吃，为什么不砍掉。第三个，为什么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大家有想过这三个问题吗？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好，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这棵树哪里来的？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创世纪》2章8到9节，就是这边这个好吗？请。再请大家帮我念旁边的2章15到17节。好，我们首先会发现哦，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都是神同意长出来，对不对？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其实有一派说法是说，生命树是神种的，而知识树就是分别善恶树是撒旦魔鬼种的。但无论是谁种的，神都同意使它在伊甸园里面长出来。 代表神允许伊甸园里面有分别善恶树。接着我们又看到神吩咐亚当要修理看守伊甸园，给了一个权利义务，权利就是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义务就是唯独那棵树上果子你不能吃。而神还加码很好，他还会向亚当解释了，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看到这里哦，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不是啊，上帝你很奇怪耶，不能吃的东西你干嘛放在伊甸园啊？啊，都给你讲就好啦，妈妈。好啦，开玩笑的。对啊，对，他不是挖洞给亚当跳吗？你们不觉得吗？就是整人嘛，不能吃的东西你干嘛要放在伊甸园里面呢？好，其实神哦是允许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许多其实不能吃也不能做的事情。为什么？其实真的很多，包含就像我刚刚说的金钱的压力、金钱的诱惑，然后可能情欲的有试探，甚至是说谎带来及时的好处，都日常生活中其实那个不好，对我们不好，但是垂手可得，然后而且你会立即享受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上帝并不是要我们，就是他所爱的，他创造 的人，在无忧无虑的温室里面长大。因为其实，当如果我们所有碰到的人都是好人，我们遇到的事情都是很正面、很积极、很乐观的，其实我们就会变成空长年纪不长智慧的状态，也不会学习在一个事情里面去想、去思考、去判断，然后去试着遵主的话而行，去体会顺服带来的好处。人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生物，人就是要在错误里面成长。没有错误，我们就不会学习什么叫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而当我们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其实我们生命才会长大成熟。所以说啊，就是伊甸园有生命树，有分别善恶树，然后神又吩咐他不可以吃，也把后果告诉他了。其实神并不是要陷害亚当，对吗？而是要亚当学习来顺服他。人类啊，被神所创造有四个很……哎，我跳一张，好哦，好，下一张，有四个很特殊的地方。第一个，我们来讲一下这张。第一个，我们是特殊的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灵，对吗？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吹了一口气息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第二个，有特殊的关系。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写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有特殊的关系。第三个，我们有特殊的地位，神将管理世界的权柄交在我们手上，我们至今依然有这个权柄哦，管理世界的权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管理世界的权柄。第四个，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自己选择，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特殊的关系跟自由意志这两个，我们稍微来研究一下这两个部分哦。什么叫做特殊的关系？有关系才有命令，什么意思？今天我们不会去，就是等一下聚完会，大家下午没事嘛，就去一个公园，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小孩，说：“那个，你等一下玩完五点要回家啊，你回家以后要先洗澡，洗完澡之后呢，我给你吃东西，然后你要写作业，我晚上会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为什么？就是这样在笑哎，对不对？因为我们跟他没有关系，所有的命令以及所有的给予、所有的承诺，只会发生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身上。所以神爱我们，他跟我们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就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所以神会放下律例诫命在我们当中。为什么？你觉得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管小孩？因为要让他被保护，而且要让他能够成长，要让他得到祝福。而这个关系在创世纪开头第一个给予亚当的，其实就是希望亚当能顺服，对吗？好，那我们再来讲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更妙了， 你们不觉得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自由意志吗？不给不就没事了吗？就是所有，我觉得神很忙就是给了自由意志，然后又让我们犯罪，然后让我们堕落，让我们不能顺服他，然后他又道成肉身，然后又降世为人，然后又要传道，又很痛苦，然后最后要让我们跟他恢复关系。不是啊，你不要给我们自由意志，不就没这些问题了吗？对不对？不觉得很奇怪吗？但其实如果神没有给我们自由意志哦，我们就是 AI 机器人，什么意思？我们没有办法从不快乐里面体会到什么是快乐，我们也不会从跟神的那种好像疏离感、孤独感中体会什么叫做跟神有亲密感，我们也不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会知道我们可以选择不爱。各位有选择过不爱吗？不要爱神，或是不要爱人。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自由，就是给我们不爱的权利。我们可以不要爱。所以，当我们决定爱的时候，它才有价值跟意义。因为这是经过我们思考、挣扎、放下以后，我们选择了爱，对吗？好，所以其实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体会到什么是不快乐，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疏离感，什么是亲密感，然后让我们体会到顺服。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说真的啦，永活，我们都说顺服神，然后就是我们听尊主的话以前会有永活的生命，对不对？这永活的生命就是在过程中得到的，在选择的过程中得到的。这种自由意志才能够真的使我们靠近神，所以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可是其实人最大的问题哦，就是不顺服。我们呢，就是没有意识到我们是被造者，我们与万物皆是神所造。从哪里看得出来哦？那个不用很远，我们今天讲创世纪三章的，到十一章他们就盖巴别塔了。人就是想要让塔顶通天，宣扬自己的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这件事情哦，我也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想一想哦，就是神是公义信实的神，对吗？好，那你们觉得神是判断者吗？神是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吗？你们觉得有吗？神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吗？啊，我们按他的形象跟样式所造，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分别善恶的能力？有听懂我的问题吗？就是神有分别善恶能力，我们按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偏行己路，好，未成熟。好，其实我们就像是一台出厂的时候已经配备了分别善恶能力的电脑，我们是有的，因为我们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所以神有的特质和能力我们都有，那就很奇怪咯。那这样子，为什么亚当夏娃会没有分别善恶能力，还要去吃这个果子，然后神还不准他们吃？不觉得这个很矛盾吗？就是创世纪很多很奇怪的地方。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时机和顺序，什么意思哦？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其实他们那时候刚被造出来的时候，他们跟神熟吗？其实是不熟的。他们可能虽然长得好像我们用想象的，觉得他们是成人嘛，对不对？因为一对夫妻，可是其实他们的心思还是在牙牙学语的阶段，需要花时间跟神相处，在神身边一点一滴的认识神。他们虽然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还是需要经历从吃奶到吃灵粮，在神的教导训练，心智慢慢的长大成熟。而且有个重点，圣经有讲到。就是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不断的吃生命树的果子。如果生命还没有成熟，心思还没有对齐哦，跟神对齐，就先吃下分别善恶树上果子，就会变成一个情况，就是自己成为认识善恶的标准，用自己的标准来评估这个世界，跟评估是非善恶。今天我们就如果去学校，就是今天随便去一个国中，然后就那个点一个15岁的国中男生，跟他说：“好，就从今以后让你决定人的生死，给你判断。”你们觉得会造成什么结果？ 第一个被他杀死的应该就是他看不顺眼的老师，对吗？好，但是这带来的绝对不会是公义，而是灾难，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把判断生死的这个权柄给人类？其实是有的，我们给了谁？我们给了法官，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权柄交给了法官？因为我们相信他是受过训练，他是预备好的，而有法律的制度，有陪审团的制度，有许多约束的力量，使他可以做出相对公允的决定，只是相对哦。因为如果真的这么棒，就不会有那么多漏洞啊、不足之处，不会有冤狱。所以其实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能说一个人，就是说只有神有是非善恶、判断是非善恶的权柄。只有当我们与神的心相契合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建的这个能力才有办法发挥正确的功用。我们都可以发挥功用，我们其实出生一出生就会判断好坏了，只是它带来的不见得是对我们或是对他人有用的。好，所以神说我们要吃 生命树的果子，不要吃分别善恶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到底是什么？其实生命这个我觉得应该不用很快可以讲过去，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生命树的果子是一种品质，它是圣洁、谦卑、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恩慈什么、重复恩慈、信实、节制在里面，它是一种品质。而分别善恶是什么？它是一种能力，可以看出哪个好哪个不好，优胜劣败，过错缺失。神要我们的从来都只有生命，没有能力。所以我们才会那么以我们是一个软弱的器皿为我们的提醒，为我们的自夸，对吗？我们要的只有生命品质。为什么这个我们觉得好的最后都是我们的网络？我跟大家讲一个，那个亚伯拉罕当初带着罗德，就是神不是启示他要去迦南地吗？然后他就带罗德，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就是林宗正带着林约瑟去迦南地这样的关系，侄子嘛，哎，是这个关系吗？是吗？好，好。然后呢，他们就因为神很祝福他们嘛，他们就走很久，走到了伯特利跟爱的中间，然后牛羊牲畜就太多了，所以就要分家，对吗？然后那做长辈的就是总是要有点那个，就是展现一点那个大度，然后他就跟罗德说，来你先选看你要住哪，这样罗德就举目一望，他选了一个地方，那个圣经讲约旦河东，约旦河东是滋润的平原。经文怎么写的？他说罗德选的是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呢，既像神创造的伊甸园，又像丰饶富庶的埃及地。罗德超级聪明哦，他其实并不，你们知道他会跟亚伯拉罕去找迦南地，代表他是一个也很相信神的人，对吗？而且他很敬重亚伯拉罕，他跟着去嘛。他并不是什么很世俗或很狭隘或很糟糕的人，他的选择是一个又像伊甸园又像埃及地的地方，他属天属地的都要。就好像我们今天找到一个那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然后六日都休息，然后平日不忙，所以可以全心的服侍神，就是这么棒。罗德选了一个就是一个这么棒的地方，简直就是完美无缺。然后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曾经考虑过，我这一生要不要全职服侍神，或是我就是代职侍奉神。就是我一定会想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牧师的小孩嘛，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然后大家就会看着说，哎，林善美，你以后要当那个牧师吗？你要侍奉神吗？那因为很多人会这样问，我就会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呢，我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在外面工作赚钱奉献给教会，我觉得这对我对教会都最有利。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我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没有同理心也比较没有爱心的人，就是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就真的有时候我不是那么就是温暖的人。我觉得我如果牧会会很惨，我自己会很惨，教会也会很惨。可是因为我从小呢就是一个小聪明超多的人， 然后呢，我的人生志向就是事情赶快做完，赶快休息。所以我很习惯很快、很有效率的把事情做完，所以我工作一直都很顺利。好，然后我经过我自己的分析以后，我就决定我在埃及赚钱，建设伊甸园。是不是很聪明？对，然后大家都知道，最后我的结局就是神在大学，我还没有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呼召我成为全职传道人，然后我就一直躲嘛，一直努很赚钱这样子，然后最后还是躲不过，然后所以现在才在这。好，罗德就是这种聪明的人，他呢选了约旦河东，既平坦又滋润，像伊甸园又像埃及地。大家都知道他最后什么结局？他太太变成一根岩柱，真的很惊人耶、欸、就是圣经怎么那么有创意，他太太变成一根岩柱，而他跟两个女儿乱伦，生下了两个儿子，一个是摩押人的始祖，一个是亚门人的始祖，这两个民族世世代代与以色列为仇，所以他生下了神子民的世仇。但大家不要误会哦，罗德哦，在彼得后书二章被称为是一个义人，一个好人，一个信上帝的人。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一路跟着亚伯拉罕前往迦南地。这样一个义人、聪明人，为何落得如此下场？因为圣经讲了一句话，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当时是在那个中东那边，是一个很繁荣，但是道德比较沦丧的城市。那你们觉得罗德一家为什么要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圣经没讲原因，但是我们有想象的，好，可能就是索多玛当时那个生活机能不错啊，对不对？商店都很近啊，然后罗德可能生意啊、买卖啊，然后都是在索多玛很顺利、很方便，然后所以他们一家后来就住进去了。其实这就是人的问题所在，我们觉得好的选择哦，都是我们通盘的考量过。然后我们不是不爱神，今天大家都坐在这没有在家睡觉，就是至少证明我们没有不爱神。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一边做这个，一边做这个，一边爱神。想必上帝，我们像我呢，我是不是下定决心要那个在埃及赚钱建设伊甸园？我觉得上帝一直觉得我超棒，聪明人，对不对？好，因为我们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和自制力，我们相信我们的自制力。我们却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请大家注意这段经文哦，就是罗德并不是好跟家人商量，我走吧，我们今天要搬进索多玛。他不是这样哦，他每一次重新扎营的时候，他就又离索多玛更近了一步。嗯，好，所以其实透过这个经文，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人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只有神知道。如果我们不寻求他，我们终究会陷入自己的网络里面。所以顺服、哦、其实是不讲逻辑和原因的，顺服就是上帝怎么说就怎么做，对不对？好，所以那个这个顺序很奥妙，但是我之前也是有预备过一篇信息讲那个关于那个 寻求神旨意的，所以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那个好再参考一下。好，那我们要来讲蛇的三个谎言。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们就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哦，夏娃是不是就遇见蛇了，对不对？这段经文大家倒背如流。好，圣经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我们先确定一件事情，蛇也是神所造的。其实千错万错都是神的错，因为树也是神允许长出来的，蛇也是神所造的，对吗？好，这条蛇会说话。其实整个旧约圣经只有另外一种动物曾经说过话，你们知道什么吗？巴兰的驴子，而且是耶和华神叫驴开口。人只有人会说话，动物是不会说话的。而当一个动物说话了，我们很确定它背后就是有一些权势、一些力量让它说话了。好，那个在希伯来文当原文里面，这个蛇前面有个冠词，什么意思？就是那蛇、那条蛇、这条蛇，就代表这个蛇不是我们今天在山上啊什么会看到的任何一条蛇，而是指定的那一条蛇。由这几点，我们可以知道这条蛇的背后有一个权势，是有特殊的身份的。那 我们都基督徒，我们就知道嘛，这个背后的权势是什么？是魔鬼撒旦，是说谎者、敌对者，是堕落的天使。而撒旦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使我们与神为敌。那这条蛇一步一步的引诱夏娃落入试探，最后死掉。他怎么做的？其实这个很厉害哦。第一步，他扭曲了神的话。蛇就问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个蛇第一个他挑衅神，那个岂是真说新译本啊，他翻译文：“神真的说过吗？神真的这样说吗？”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是这种神，他真的这样跟你讲哦？他会这样讲吗？他不是很爱你吗？怎么会不许你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呢？然后，所以其实这个蛇先带领了夏娃去质疑神的品格跟对人的爱，而且他很妙哦，他还误导，他说任何树上果子都不能吃。蛇做的第一步就是让夏娃怀疑神，破坏了夏娃对神的信任感。然后这时候的夏娃还保有一点点理智，好，他就解释了，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果子，神曾经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个夏娃是不是澄清了？但是他的澄清呢，加上了更多的标准。神有没有说不可摸？但他自己加了，他夸大了神的严厉，不可摸。然后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哦，其实神为什么要给亚当这个命令？他为的是我们跟神，就是人跟神的关系，对不对？而人就是把重点就是放在规定，不可吃，不可摸。但是呢，夏娃同时弱化了不顺服带来的结果。他说：“免得你们死。”可是其实这个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中，这句话是连续用了两个死字，什么意思？就是你吃的那天会死，一定会死。所以夏娃在跟蛇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在第一步就已经强化了神的严厉，然后弱化了神的命令。好，接下来第二步，蛇的那个三部曲，蛇第二句说：“你们不一定死。”原文是“不会一定死”，就是说事情不一定会按着神的话成就，死亡的审判不一定会来。请问各位相信审判一定会来吗？我们真的认为审判会来吗？而撒旦使我们常常会使我们去质疑神的能力和可信度，就是觉得上帝审判这件事情是不确定的。然而如果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会知道神必审判，这审判一定会来。接着呢，蛇就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最后一招呢，就是人最大的网罗跟问题，就是会让我们怀疑神的命令背后的动机，而且他引诱我们想要与神同等。夏娃这时候经过这一段对话，夏娃这时候应该在想说：“哎，对啊，神不让我们吃，是不是怕我们跟他一样有知识、有能力啊？”我们如果有知识有能力，我们不就能自己决定事情了吗？那这样神不让我们吃，不就是想要控制我和亚当吗？你们会觉得神有在控制你们吗？不会。我有时候会觉得神好像在控制我，就是让我觉得害怕，或者是对，就是当我不觉得东西为我带来的是好处的时候，我就是会有一种被控制的感觉。其实这一直是人类很大的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相信人定胜天，我们不仅仅想要做一个管理者，我们想要跟神有同样的权利。神的权利是什么？我们想要创造，我们想要判断，要做主。做主这两个字在教育部国语词典里面意思是以某一个人的意思来判断事理或处理事情。人就是想要自己做主，
而且更猛的是，人有时候不只是想要做自己的主，还想要做别人的主。我们想要管别人。好，所以其实蛇用了三个方法，一步一步的使夏娃觉得神的命令是出于嫉妒、奴役、压迫，而就这样带领了夏娃走向死亡。虽然这个故事好像离我们很远，我们也不会遇到讲话的蛇，然后也不会吃下一个奇怪的果子，可是其实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其实常常就是落入这三个试探当中。扭曲神的话，怀疑神真的是良善公义的吗？他真的爱我吗？第二个，轻看神的全能，事情真的会按神的应许成就吗？我不顺服他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第三个，怀疑神的动机，然后就决定啊，没关系，我自己做主就好了。如果我们想要破除撒旦的谎言，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我们顺服神是因为神的心意是良善的，对吗？神是全知全能的，他的话语必然实现，而他爱我们，他的动机永远是要保护，要救赎我们。大家相信吗？唯有当我们真的确定、真的相信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脱离这谎言的引诱、死亡的网罗。好，快，哎，不错，我觉得我时间控制的蛮好的。我们来讲哦，人的三个破坏。夏娃、亚当、夏娃这段故事，我们都知道结局嘛，对不对？都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结局。就是呢，夏娃看这棵树的眼光改变了。我们刚刚那个敬拜的时候也有讲到哈，就是求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眼光。其实夏娃他这个时候他的眼光改变了，为什么？他发现这个分别三恶树，就是分别三恶树的原文就是知识树。他发现知识树呢，第一个很实用，可以作为食物；第二个，很好看，会让心情变好，因为圣经原文说会悦人耳目。第三个，带来了盼望与希望，因为可以变得有智慧。这棵树上的果子到此刻已经不能不吃了，对不对？既好吃又好看，还会让人有智慧的树不能不吃。所以也许夏娃这时候对蛇是蛮有感激之情的，而且你知道女生就是一个很乐于分享，女生是一个天生蛮有爱 的生物嘛，所以她不止自己吃，她还摘下来给亚当吃，那你也吃你也吃，这样子。好，然后亚当呢，大家觉得亚当在干嘛？这整个过程中故事都目前就是没亚当的事，对吗？但是亚当吃了，最后就吃了啊。亚当这段期间在干嘛？做自己的事，晃来晃去。我们看这个圣经原文，亚当从头到尾都在夏娃旁边。为什么？这段经文的开头啊，蛇就是对两人说话，蛇的每一个对象都是你们，你们。然后呢，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和合本的那个经文是说，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但是原文是说什么？又给那同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亚当从头到尾都默默在旁边听，我觉得简直就是跟男生就是这样。夏娃递给他，他没有问任何问题，他没有说，哎，这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给我？就是神不是说不能吃吗？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听了蛇跟夏娃的对话，所以他接过果子，他就吃了。我当时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是气到要死掉了。我等一下跟你们解释为什么。他们夫妻俩就吃了知识树的果子，于是他们眼睛就明亮了。明亮的原文是被打开，他们眼睛就被打开。好。当人吃了善恶果，眼睛被打开，第一个会看见的 人一生终究要面对的，也是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自己。他们就发现了自己赤身露体，他们发现自己是不完全的，是有问题的，是有罪的。为什么我们会看自己是有罪的？因为罪的定义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罪的定义就是射不中红心，而神是善良纯全的，我们是罪人，意思就是指我们不像神， 所以他们第一个发现的就是自己不像神。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是指少一块，对不对？缺一角。所以罪的进入使我们的荣耀被拿走了。那他们吃下善恶果后，他们就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于是他们就拿无花果那个的树叶编了裙子遮住身体。因为这件事情哦，就是无花果的英文叫什么？叫 fig leaf， fig leaf 就是遮羞布的意思。好，罪的进入造成人类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看自己不荣耀了，觉得羞愧，无法面对自己的本相，然后拿东西把自己遮起来。我们现在依然是这样子。接着呢，天起了凉风，就是有那个圣经研究的学者说，那个迦南地日落之后会起凉风，所以就有相信这是傍晚日落时间。但其实圣经没讲的，我们就不能确定嘛，所以不晓得是什么环境。但是上帝就在园中行走，然后亚当夏娃就听见那个脚步声，他们就躲了起来。大家觉得亚当夏娃为什么要躲神啊？躲遮自己就算了，还躲神？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犯错了，是不是？其实当人察觉自己不好，当人犯罪，发现自己有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躲神。因为神是光嘛，我们就不想要被看到。所以罪的进入人的生命思想当中，我们与神的关系被破坏，神其实是会主动找我们的，对吗？这段经文神主动在找亚当夏娃，可是人会躲神。然后耶和华就呼唤那人，对他说：“哎，你在哪里？”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害怕”这两个字。害怕。好，神就问亚当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我要来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我这个看这段经文看得很不开心。亚当说：“你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她超猛的，她说她第一个怪谁？她怪神。她说你赐给我的。第二个她怪夏娃，她给我，我就吃了。明明我们是不是说她人就在现场？她就是很无辜、很无奈，都是上帝跟那女人的错，千错万错都不是自己的错，对不对？她就是你给我一个女人，她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啊。好。但大家不要忘记哦，如果你重新翻这段经文，当上帝吩咐亚当不要吃是非善恶果的时候，其实夏娃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什么意思？就是其实这个命令是亚当转述给夏娃的，所以他有没有可能转述的时候就已经讲得不够清楚了？我们不确定。但是从夏娃后来模糊的回答中，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他们就是对这个命令本身就不够清楚了。好，然后当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哎，亚当都没说话哦，他都没回嘴哦，他也没有阻止夏娃哦。然后等到夏娃摘下果子来吃的时候，哎，他还跟着吃。然后被神询问的时候，他就怪他们。好，我这里啊，我自己备注了一句话，叫做“小孩没人教就会推卸责任”，对吗？好，推卸责任是人的本性。那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哇塞，世界上第一个男生真男人，渣男，对不对？既软弱又没担当，还怪东怪西。然后听完亚当的辩解之后，神就转头问夏娃说：“你做了什么事？”夏娃呢？我虽然我自己是女生，我可能有点偏心，但我真的觉得夏娃稍微比较有担当。夏娃陈述了一个事实，他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引诱的原文是蒙骗欺哄，所以其实夏娃他承认，他也发现他被骗了。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分别善恶哦，其实造成的第三个破坏就是我们会破坏与他人的关系。我们为了推罪，我们会找借口，我们会彼此责怪，对吗？好，然后我就要跳过一大段。因为我真的预备太长了，最后我们来讲一个。好好，这就是我跳过的部分啊。等一下我们有空，如果有机会再来讲。最后，最后了， 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谈一下亚当夏娃他们吃善恶果的结局。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时候如果亚当夏娃立刻跪下来说：“神，我怎么错了？求你赦免我们。”事情的结局会不会有点不一样？好像圣经就会变成另一个版本，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没有这么做。好，没关系，他们没做就没做，我们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真的离我们太远了。但是其实整本圣经是神在向我们阐释他是什么样的神，他想要跟我们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其实圣经中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故事都是神在向我们揭露他自己，而我们可以从这些事件当中认识到我们该怎么跟神建立关系。当我们吃下善恶果，罪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开始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是非对错，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死，对吗？那圣经就是这样讲的，就是死。但是啊，那个他们没死啊，所以根本神的话没有应验啊，你没有发现吗？他后来还生小孩，还活到蛮老的，他们没死啊，这怎么回事？其实人最可怜的是我们啊，应该说我们不晓得原本亚当夏娃会不会永活，但是最后他们就死了嘛，对不对？好，虽然只是不是 right now， 不是立刻死。其实人最大的死亡是灵的死亡。我们原本是有灵的活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对吗？可是当我们吃下知识果，开始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来衡量事物的时候，我们与神之间的连接就断了，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就死了，我们从此以后就只剩下自己的灵，我们就没有办法直接面对神了。神跟人之间从这一刻开始产生了隔阂。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出现以前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人要怎么接触神，就透过祭司。因为从亚当夏娃他们吃下善恶果，罪进入我们里面，我们灵的死亡就带来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大家传统上啊，会认为这故事的结局，大家那个就是第一个，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嘛，对不对？第二个，蛇被诅咒，终身吃土，女人要受怀胎的苦，一生为情所困。第四个，你们知道为什么是为情所困吗？恋慕你的丈夫，对不对？很惨，我觉得这个诅咒是最过分的。好。那男人呢，原本是很尊荣的，被神托付管理这个世界，变成要在工作事业上面受苦，汗流满面的赚钱。这就是传统大家认为这故事的结局。但是其实我们却忽略了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狠狠的处置底下，其实包裹了神很大的怜悯跟救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哦，被称作原始福音，它是耶稣基督救恩的原型。神对那个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前面我们讲过，蛇这个字前面有个冠词，对不对？就是那蛇，那一条特定的蛇，它要伤你的头。这个它在后裔，它要伤你的头。我等一下哦。有一个他字，我再解释一次，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个女人的后裔在原文里面有多一个他那个字，就是他要伤你的头的意思。然后这个他在原文里面是单数跟阳性，什么意思？就是他那一个，哎，好，其实指的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其实创世纪三章出现了第一个我们称为原始福音，就是救恩的原型，在这里从犯罪、从人的不顺服当中诞生了第一个福音的讯息。敌基督者虽然会使耶稣受伤流血，但最终耶稣基督要战胜魔鬼撒旦。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就是不断的向我们揭示，他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跟得胜，使我们与他恢复关系。从创世纪开始就在讲这件事情。好，第二个， 我写说是血的赎价哦。3:21，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就是皮衣，意思就是神给了他们一人一件皮衣啊。皮衣既保暖又御寒，然后非常坚固耐用，对不对？你好好的保养皮衣，可以那个就是一辈子都不会坏掉，而且它可以遮盖人的身体。一直到今天此刻，真皮依然是很珍贵的材质，对吗？好，那请问大家，皮衣怎么来的？皮衣要杀生啊？皮衣需要动物的牺牲。好，无论是牛皮、羊皮，这代表的是一个流血的代价。神为他们献了人类史上第一个祭，就是神为他们预备了动物的赎价。从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开始，当人要跟神建立关系，无论你是要感恩、要祈求、要赎罪，你都必须到祭坛前面来献祭。献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空手而来。好，要带着祭物，他那圣经有很多规定嘛，然后看你的职位啊，看你的那个有虔诚度啊，反正你最少你得带一只鸟来，对吗？好，然后要透过祭司重新与神恢复关系。在这里，上帝亲自为亚当夏娃完成了第一个流血的祭，使他们穿上皮衣，这血的赎价成为了他们生命的保护。他们离开了伊甸园，就要自己面对世界了，就要自己面对猛兽了。神给了他们第一个生命的保护。我们大家在座，我们身为新约的选民哦，所以我们有点等于有点被泄题了。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是祭物，他为我们受死，成为了我们的赎价，永远的恢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帝在这里哦，用血的赎价成为了亚当夏娃的遮盖。只是亚当夏娃那时候可能还不懂，但是神已经亲自为他们献祭了。最后一个，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结尾，耶和华神说，你们帮我念一下这段，请。上帝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又设了基路伯和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我觉得神做的很蛮滴水不漏的，对吗？他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其实人最大最大的诅咒，就是在最终永远活着，羞愧于面对自己，然后又与神隔绝，然后跟别人疏离怨恨。神，我们知道神就是爱，他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活在罪当中，不愿意我们活在罪的捆绑当中。所以神要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他不要再让他们吃到生命树的果子了。因为当我们先用了自己的是非观念去衡量这个世界，然后又拥有永活的生命，其实是非常的痛苦跟不幸的，对吗？好，亚当夏娃因为不顺服，现在过犯罪恶当中，然后付上了代价。这个原则就是神的原则，一直到今天他都不会改变。所有的旧约跟新约，你们可以看，所有的罪都有代价，代价是一定要付的。但是神同时也是丰盛恩典的神，其实我们会痛苦都不是因为神惩罚我们，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犯了罪，使我们陷在痛苦当中。但是神他有救赎的应许，我们刚刚看到了神的三个处置，对吗？神的救赎的应许其实是怜悯跟保护，只是要付的代价不能省，但神的救赎跟怜悯是更大的。人的一生哦，其实就这两条路可以选。 第一条就叫做生命树的道路，以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作为奔跑人生的行事准则。第二条路就叫做分别善恶的道路，只要你选择用顺服神以外的任何方式来活，自己判断、自己做主，去走我们的这一生，我们就是在走分别善恶树的人生路。这是两条没有办法，就是要这个又要那个，你要你就走生命树的道路，不然你只要不是在走生命树的道路，你就是在走分别善恶树的道路。而生命树带来的是永活的盼望，分别善恶树带来的是我们与自己、与神、与人关系的破坏。神是判断者，我们刚刚有说，我们也具有分别善恶的能力，这个前提就是我们拥有神的眼光，我们从神的角度出发，与神的心思对齐。所以我们这一生每一天我们要追求的就是放下我们已经抱在怀里的分别善恶，唯独吃生命树的果子。神将第一个人类哦，其实是安置在了我们伊甸园，是一个什么状况？就是一个满足丰盛的环境当中，并且神给了亚当一个应许，就是你若全然的顺服我，尤其是不吃分别善恶的果子，这个全然满足的状态就会继续的落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我们如果看了整本圣经，我们会发现哦，其实整本圣经讲的就是神跟人的关系之旅。从创世纪他讲创造，到一直到启示录他讲恢复，其实神只讲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恢复我们跟他在伊甸园那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对吗？阿们。我讲完了，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你创造了我们，为的是与你同享你创造这美好的世界，与你同享丰富的荣耀。因为罪，因为分别善恶，使我们与你隔绝，陷在撒旦的谎言之中，与自己、与你、与他人都产生了隔阂，无法建立那真实又亲密的关系。主，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被你开启，能够立志从今以后，我们不要任何是非善恶的根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再吃分别善恶的果子，我们这一生唯唯单单的追求你那永活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使你圣灵的果子，那所有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点一滴的长出来。当我们有任何一丝分别善恶的心在作祟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光照并且责备我们，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立即的回转归向你。主，谢谢你用你的道浇灌我们，提醒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人生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找到活着的意义，找到永活的盼望，找到永生的道路。求你继续不断地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真能得着这福音的好处。主，谢谢你，我们深知道你爱我们超越一切，超越罪，超越捆绑，超越我们自己的软弱。你是我们刚强与喜乐的来源，我们爱你，求你每一天不断地洁净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